昆仑僧和古月和尚是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不仅阴损毒辣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。他们把飞天灵狐潘鼎臣挖眼、断指、割舌，还给灌了药，就给这人呐、留了一口气儿。您说这人活不活，还有什么劲儿？然后要倒打一耙，栽赃陷害。金灯剑客夏虽良虽然说没动手，但他也默许了，无疑他也是杀人的凶犯。这帮人策划好了，把潘鼎臣周的车上，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。临走的时候，昆仑僧和古月留下四个大和尚，青龙僧、白虎僧、法通和尚、法能和尚，让他们留在金灯寺好通风报信，这属于留守人员。可他们走了也就是一天多的时间，劫道的那个了尘和尚把白春给领来了。白春到这儿一顿亮银盘龙棍，把这四个和尚全给报销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金灯寺的方丈恒宽长老这个人呢倒是好人，不过呢就是有点窝囊，胆小怕事，可这些事情他心里头都清楚，不敢说也不敢管。容等着白春一问他，他全说了。白春呢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似的，哎呀，心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呀。我爹白云生，我老叔白云瑞恐怕还不知道这些内情，我要到了东京给他们送个信儿，二位老人家不定多高兴呢。但他又一想，这么大的事情光凭我一张嘴说，恐怕人家别人不相信，必须得带证人。这恒宽和尚和了尘是最理想的人物，所以白春提出来，你们二位能不能跟我到开封府做个人证，把你们说的这番话跟开封府的相爷以及老少的英雄再说一遍。把恒欢吓得直扑了脑袋，阿弥陀佛，这小僧可不敢，这一旦传到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古月等人的耳朵里，我还活得了吗？我老和尚你说话真有意思。那么我问你，你跟我说的这番话要被他们知道，你活得了吗？不也活不了吗？现在你呀，说也得说，不说也得说。老师傅，不如你要想做好人就彻底的做，别遮遮盖盖的，你要想两头不得罪呀、没那种事儿。恒宽一听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我说的这番话要叫昆仑僧跟古月知道，就得把我撕碎了。看来金灯寺我待不了了，不如我就投奔开封府，将来隐姓埋名，或者我还还俗呢，这和尚这碗饭我也不吃了。就这样 三个人商量好了，白春一怒之间火烧金灯寺，把这匪曹付之一炬，带着他们二位起身奔东京。白春呢没到过东京，开封府在哪儿他都不知道，可这二位出家人光知道开封，也不知在哪儿。那么大的东京，他们进城之后左找右找，天就黑了。要说开封府，那东京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后来有个人指点方向，说你们走怎么拐，那就是开封。可他们三位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在对面唰，黑影一晃，不但白春看见了，这俩出家人也看见了。嗯，白春心说这什么人，好快的身法呀，莫非他们是昆仑僧和夏随良派来的奸细？不成，这可得抓住，不抓住早晚是个祸害。因此三个人在后头就追，这黑影是左转右转，左晃右晃，最后把他们领到安庆宫。不然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巧啊？等到了御花园墙外，黑影不见了。那位说这黑影是谁呀？您还记得吗？前者有个人帮着老少英雄在三千岛曾经火烧三千贯，就是那个人。咱们也说过，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到了下文书，咱们说到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的时候，这个人在正式露面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白春飞身上墙，单手压棍，掌身去望院里一看，嚯，怎么打得这么热闹？地下横躺竖卧，受伤的死的就一大片，而且院里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啊，乒乒乓乓是刀枪乱飞。一开始白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后来听他们连吵吵再喊的，这才弄清楚，哦，开封府的人在这跟谁伸手了。哎呀，这里边背不住有我爹，跟我老叔啊，也背不住有白眉大侠徐良。白春就告诉横宽和了尘，你们俩别走啊，留在墙外头听我的信儿，我到里头助开封府一臂之力。所以白春飞身跳上牡丹亭，大喊一声，这才露面。白春要不来，有很多的谜解不开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前文。白春这一下来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，把掌中这条亮银盘龙棍抡起来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噼噼啪啪，噼啪肉，啪啪肉，哎呦我的妈！把群贼打的是爹娘瞧好，一转身就削倒一大片。你看他这一来，可解决了大问题了，不单救了徐良，而且救了八王千岁和房叔安的性命。他要不来呀，恐怕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，群贼就乱了阵脚了，哗，撤到东边，开封府的人在西边， 面专诸白云生和小达摩白云瑞，一看来个小伙儿，长得十分精神，手使一条亮银大棍，还真就没看出他是谁来。白春呢，就找他爹跟他叔叔，脖子拔得多长，爹，您在哪儿呢？我是您儿子。有的人好像没乐了，心说你老的贵姓，跑这找爹来了。后来才弄清楚，他叫孝天王白春，找玉面专诸白云生。哎呦，把白云生乐的，把白春搂抱在怀，父子是抱头大哭。云瑞也掉了眼泪了。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，咱不必细说。本来嘛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血缘的关系高于一切呀，能说不亲热吗？他们把眼泪擦净，跟身旁的人彼此见过。这时候群贼又冲上来了，别让他们跑了，杀了赵德芳。白春把脑袋一拨了，爹，老叔，用不着你们，你们就保护八帮千岁，把这帮贼统统交给我了。抡大棍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他就冲上去。他不是光吹呀，那白春真有能耐，有股冲劲儿，就好像虎入狼群一般，又把群贼放躺下十好几个呀。可恰在这时候，蒋平、展雄飞领着大队人马也赶到了。咱们说书得一样一样交代清楚。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并不长，蒋平和展昭调动军队马上赶奔安庆宫啊，这就是前后脚的事儿。等他们这一来，摇旗一喊，贼有点害怕了。头一个没有援兵，二一个损伤惨重，第三贼人胆虚啊。穿黄袍那和尚是一看不好，冲身边的人一咬耳朵，风紧扯，意思是说形势对咱不利，快跑。一声呼哨，群贼分成东西两部分，是狼狈逃窜。当然呢，你要想把这帮贼都抓住也不那么简单的。白春在后头就追，追到十字街，一看这两波奔东西两方面跑了。白春对这地理又不熟，一拐弯群贼不见了。白春还纳闷呢，我说这些贼会土遁呢还是会变呢？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没了？不用问，不定藏在哪家了。等然后咱们再算账。他把这个地方就记住了。事实上白春追这地方叫红狮子大街，全是当官的在这儿住。白春记好了地址，转身回到安庆宫。等老少英雄这一见面，通报了姓名，哎呀，大伙儿这心呐，不知是什么滋味了。最使大家痛心的，就这晚上死了六个人。小元霸鲁士杰、刘金杰、刘玉杰、劈了鬼韩天锦、小义士爱虎、粉子都卢真、为国捐躯，血淋淋六具尸体在那躺着，大伙看着触目惊心，放声痛哭。可这会儿呢，有人把徐良也救过来了。老七儿就觉着两肋发烫啊，有点头昏目眩。后来一打听， 才知道自己昏迷之后发生的变化，跟白春也见了面。蒋平就说：“众位啊，难过没有用啊，谁也不用哭，谁也不用喊，咱们本身吃的这碗饭就是玩命，每天都得死人。我们对方不死人嘛，也死，他也难过，咱的人也不能长生不老。大家呢应当记住，迟早把这帮凶手抓住，给他们小哥几个报仇也就是了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你看蒋平想得开，现在大武艺就剩他老哥一个，蒋四爷经验丰富，威望也高，跟大伙这一讲解，众人也就不那么太难过了。八王爷传旨，用最好的棺椁把他们六位的尸体装殓起来，暂时先送到祭古寺，然后请旨定夺，把受伤的人抬下去调治伤症，把那些贼的尸体也拉下去刨坑埋了。这些后事咱不必一一细表，此时天已大亮了，众人保着八王回到阴安宝殿。白冲刚来，什么事也摸不着头绪，问问这问问那，哦，他也明白经里发生了什么事。白春还说呢：“各位啊，我还带来俩人呢，在墙外头等着我，是两个出家的和尚，我现在把他们找来。”白云生一瞪眼：“这是王爷的阴安宝殿，你把他们带到这儿有什么用？”“哎呀，爹，太有用了，让你们听听。他们俩了解的事儿太多了，不然我不能领他们来。”白春说着把恒坤、了尘给找来了。二人见过八王和各位英雄，当众把对白春说的那番话从头到尾又讲述了一遍，这屋里就开了锅了。哗，啊，你们二位说的是真的？俩和尚一听，吓得跪下了，一个劲儿起誓：“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当家有良心，我们要说瞎话，哪怕有一个字是假的，就让相爷拿狗头铡把我们铡了，临死我们不得好报。”连八王都傻了。八王一听，哎呦，第一件事儿就是皇上册封这个贵妃娘娘，闹了半天叫温玉香，人送绰号叫九花娘啊。她不是天竺国国王的女儿，是冒名顶替，是安插到四弟仁宗身边的一只狐狸，其目的要离间大宋君臣的感情啊。这一招可谓毒辣之极。第二，他们从俩和尚嘴中这才得知，金灯剑客夏素良等人跑到东海小蓬莱，把飞天灵狐潘鼎臣老剑客陷害的那么惨，还要倒打一耙栽赃陷害，要陷害白云瑞和徐良，这招够多毒了。这第三一条他们知道了，数日前有人夜入皇宫前去行刺，盗走国家的至宝十二元辰炉，闹了半天此人就是小北斗金奎亮，是温玉香原来的丈夫，此人就藏在东京皇上的眼皮底下，要藏到别的地方也不奇怪，闹了半天就藏在堂堂的晋王府， 闹了半天晋王赵佶有不臣之心，要倒反大宋，勾结天竺国，迟早把大宋朝的江山夺过去，他们要二一天作五，平分疆土。这几件大事儿真是意外的收获。八王跟蒋平商量，这了尘亨欢太重要了，皇上迟早要龙楼御审，肯定得亲自问话，有很多的事情得两个人出面作证，因此要加以的保护。这件事儿蒋平做出决定，就交给展雄飞和东方侠贺妖狐之话，你们二位负责吧，这两人的安全要格外留神。结果把这俩出家和尚搁到一个最保险的地方，将来真有作证那一天。这是一件事。另外八王千岁赵德芳啊，那肚子里都满了，老头子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了，跟众人说，现在我就去见皇上，我要奏上一本，把所有这些事情始末缘由的经过跟皇上说清楚，让他马上降旨恢复云瑞的官职，别屈枉好人。另外快传旨把他身边的奸细温玉香捉拿问罪。八王起身刚要走，被房叔安给拦住了。
我王爷，您等等，我还要说几句。
叔安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
哎呀，要说的太多了。我王爷，恕我直言呐，您的心是好的，想把这盖儿揭开，把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。可不过，您要去呀，还不是时候。
哦，
为什么呢？你听我说呀，现在咱们这个皇上叫小狐狸精给迷住了。咱举个例子说，那妲己把殷纣王给迷住了，别人看得清清的，就他看不清。那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中了邪门气儿了。咱们那皇上跟殷纣王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对那小狐狸精是言听计从。就凭您这一说呀，那皇上根本就不相信，说跟不说也差不多。相反的，那小狐狸精知道他的底细了，那家恼羞成怒，背不住就改变招数，把皇上给宰了。一臣之间，咱先甭动他，咱干什么呢？要找证据。除了横观和了尘之外，咱们还要把今夜晚间搅闹安庆宫的贼头抓住，问出口供来，有强有力的证据，那时您再奏上一本，不容四的仁宗不相信呐。现在您去，为时尚早。八王也不住的点头。其实房叔安说的非常有理呀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
好吧。可既然房叔安说的有理，就得按他的话办。首先要把闹安庆宫这帮贼的贼头抓住。那贼头谁呀？到现在不知道，姓字名谁也不清楚。白春站起来了，王爷，昨天我追到十字街那儿就见不着他们了，他们就消失在那附近，我还以为他们会避遁呢。
哦，云瑞就问春儿，你还记得那个地点在哪？
记得，
我还留了个记号呢，我就怕回来一转圈把那地方忘了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我领着你们去看看。好吧，就这样，蒋平、房叔安又带了几个人，由白春引路，到了昨天晚上那个地方。蒋四爷到那一看就知道，红十字大街。白春一指前面这道高墙，就这儿。他们一拐弯，我就找不着了。四爷转到高墙的前边一看，一座高大的门楼，门楼里头悬挂一块金匾呐，晋王府。这门前还竖着两块石碑，石碑上刻着斗大的字：“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。”军民人等止步。那边说晋王谁？那还了得起吗？那是当今皇上赐的仁宗一父二母的亲兄弟。蒋平围着晋王府转了一圈，然后又领人回到安庆宫。见八王他就说：“王爷，这事儿前后碰上茬了。”哦，快讲讲我听听。王爷，您才刚才我到哪儿了？白春把我领的那个地方就是晋王府，跟横宽了尘说的是一点不假。估计这帮贼现在都藏在晋王府里头了。是吗？即使这样，马上就派兵为府给我搜。
是。
王爷，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啊。那晋王乃是当今皇上的御吏，皇上赐给他一条九曲弯弯棍，说什么上打君王不正，下打文武不忠，见官大逆机呀。那晋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那除了皇上跟您能把他降住，我们什么不是啊？万一搜他的府要搜翻了，您可得给我们撑着点腰啊。蒋平啊，你怎么越老胆儿越小了？我让你们搜，你们就尽管去搜，天塌下来有孤给你们顶账。